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来念。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最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这样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也不要进去。我们大家都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眼睛若昏暗，全身就昏暗，眼睛若瞎了，全身就瞎了。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他是只有一个眼睛，叫独眼龙。那有人对他说，你一个眼睛怎么能够看得清楚？他说，你岂不知我是一目了然吗？一个眼睛有的时候比两个眼睛看得更清楚。耶稣也曾经说过，情愿一个眼睛上天堂，好过两个眼睛下地狱。但是这个地方讲的是眼睛瞎了。我们知道一个瞎眼的人是很痛苦的。在我们我小的时候这个南北韩战争，也就是大陆所讲的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全家人要逃难。就在逃难的时候，我的父亲本来就有眼疾，眼睛有病，后来知道是白内障，但是很小就开始有眼睛看不清楚，在那个时候眼睛就瞎了。但是我兄弟姐妹除了大哥以外，每个都是小小的，我是八岁，比我还小的好几个，所以对家庭来说带来很大的威胁与痛苦。所以瞎眼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76年是我们来美国以后第一次回台湾去省亲，也是去庆祝先父母的结婚50周年。他们本来是住在韩国，后来就移民到台湾，所以他们在台湾。刚好那个夏天台湾有一种眼睛的传染病，我们回去以后全家人4个人全部都染上了那个传染病，眼睛都打不开。我们也照这个50周年的结婚照片，今天还在那里，看到每个眼睛都是睁不开。所以眼睛不好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事，眼睛瞎了更可怕。约翰福音第9章全章的圣经是讲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在那里耶稣讲到两件事情，重点两件事情。一个是开始的时候门徒问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我们常常把病跟罪放在一起，有的时候病是罪来的，有的时候病不是罪来的。所以耶稣给他们的回答说，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了。这个人就得到了医治。那医治以后，这些法利赛人，那些抵挡耶稣的人，就对耶稣相当的质问。后来耶稣讲了一句话，是值得我们今天去深思的。他说，眼睛你们现在看得见却看不见，你们眼睛是看见的，但是你们是瞎眼，瞎眼的却能够看见，到底这是什么意思？耶稣讲，如果我们的心灵的眼睛瞎了，那是很可怕。今天基督福音的光已经照出来，但是这世界的神却聋瞎了我们的心眼， 所以我们看不见福音的光、这个下这个幽暗却是更可怕、最近我们在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看了很多的神迹。那有的时候也许大家会有一个心理的矛盾，说一方面我们说今天很多的神迹都不是神迹，一方面圣经里面一直讲神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怎么样来让这两者能够融洽？不错，在圣经里面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行这些神迹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到他的最终的目的。那这些神迹要显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要来的弥赛亚，所以这些神迹是要证明耶稣弥赛亚的身份是上帝所差来的。当这件工作做成的时候，神迹不再是今天基督信仰里面的主要核心。那讲这些神迹的时候，还是要我们看见，要我们从这些神迹里面来认识耶稣基督，而不是用神迹奇事来成为我们今天信耶稣得好处的路径。因为神所看重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不是今生的几十年，而是永恒的与神的关系。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些神迹，然后这些神迹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边讲到，有一个人，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那在这个事情里面，在这个医治的过程里面，我们来思想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的慈心，耶稣基督的 compassion， 他的爱。你晓得使人难堪，令人难堪，令人不好意思，或者使人羞愧，这个不是耶稣愿意做的事情。当人把耶稣带这个瞎眼的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要耶稣摸他，其实是要耶稣来医治这个瞎眼的人。那照理说，这是一个耶稣基督大显身手的一个好机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来使瞎子看见，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显扬自己的名声？我们看到在耶稣的事工里面，耶稣总是主动的，总是主动的。当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来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看的，给我们看的时候，耶稣说没有神迹。那这里有人要来摸，要带一个瞎子要耶稣摸他的时候，耶稣却使这个瞎子看见，但是他用的方法却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有人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没有在众人面前做件事情，因为耶稣关心的不是他自己的名声，不是他自己的声誉，他所关心的乃是这个病人他的利益跟他的心态。耶稣总是替人着想，耶稣总是替我们着想，不会使我们难为情。我们知道有些父母，我们做父母的都很爱自己的面子，为了自己的体面，在别人的面前骂自己的孩子不乖，有没有？他说啊，这个孩子真调皮，他说快叫牧师啦，牧师怎么这个小孩怎么也不肯叫，一方面说孩子不乖，一方面要孩子叫牧师。有些父母以为两岁的小孩不懂事没有感觉，其实不要说两岁，一岁的小孩他们什么都懂，他们什么都知道。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我的儿子在一岁半的时候把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背下来，把我吓一跳，因为我根本没有把他当个人，是叫我们是在教女儿三岁的时候教他背圣经，就儿子坐在旁边没有把他当回事儿。 但是他每一个字都听进去，并且一开口讲话不是讲单字，是讲一句话。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小孩子一岁两岁不懂事，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表达，但是他们心里面却清清清清楚楚。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怪孩子不听话，因为你在别人面前告诉别人你的孩子不听话，所以他其实很听话，就是听你讲说他不听话，所以他就不听话，因为我们没有给他面子，他不，你不给他面子，他也不给你面子。那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不是这样，他没有什么好，英文叫 show off 的，在人的面前表演自己的公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把这个人带到一个外面，带到村外，在那里主就让这个医治的工作，使这个医病病得，主的医治临到这个人的身上啊。主也知道这个人的特点，这个人对神的事情的领悟可能会比别人慢一点，所以耶稣要在他的身上花多一点功夫。这也就是说，主对人不是千篇一律，不是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也不是说我这边有一个祖传秘方，你拿去，只要你用的话就会好。耶稣不是这个方法，耶稣对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关怀，对症下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神，我们在神的眼光中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神都会用他特别的方法来看待我们。那在耶稣医治的方法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看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说他连去都不要去，他讲一句话病就好了。还有呢，他讲一句话，他在这里讲话，有病人在那里，在很远的地方已经得到医治了。但是又有的时候不一样，像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人把一个瞎眼人带到耶稣面前，求他摸他，耶稣就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这里讲到主耶稣是非常细心，耶稣对人的需要是非常的细心。主为什么要把他领到村外？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不要让这个人在众人面前做一个秀，你看现在我要表演了我要表演，我要医这个瞎子，你们都来看变成说他是一个工具，耶稣变成一个表演的人耶稣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相信主耶稣可能想的比一般的人更多，因为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博塞大。大家知道博塞大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那博塞大在马太福音11章21节，主耶稣曾经说：“哥拉逊啊，博塞大，他说博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是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了。”意思就是说，博塞大这个地方充满了不信，所以呢，耶稣不要在不信的人中间浪费时间。那你说这句话好像是不够仁慈，不够爱心。有一个牧师是一个有名的牧师，我说出来当然你们都会知道。有一个牧师说他传福音，他只去摘那个熟的苹果。在我们这附近有很多果园呢有桃子，有梨，有苹果，有些人去摘。他说我只摘熟的苹果。上个礼拜我们的邻居老先生跟我讲，他说他喜欢吃在树上熟的番茄， 有些番茄还没有熟就摘下来，让它自己红的。他说那个不好吃，他说喜欢吃树上熟的番茄，没有血一样东西。苹果呢，在他说我只摘熟的苹果，然后苹果一熟就摘下来。一直说那些还不熟的，那些生的怎么办呢？是不是就不理呢？如果生的苹果你硬去摘呢，会摘下来，那摘下来呢还是不熟，不熟呢有的会烂掉。这个是讲到信主的事情。耶稣对那些不信的伯赛大人，他说我不要浪费时间。这些神迹，耶稣说这些神迹这些异能若是行在推罗西顿，他们也早已披麻蒙灰了，但是你们这些人听来听去还是没有用，所以我不要在你们中间浪费时间。那苹果要等到熟的时候一摘就下来。那我们知道我们传道的人是不要灰心，传福音的人不要灰心，有的人也是不一直讲就会信，不要勉强，不要摘那个生苹果。我们知道什么东西能够使苹果熟呢？大家知道什么东西使苹果熟？时间，时间，时候到了苹果就熟了。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也是需要时间，时候到了就熟了。那你说什么时候到？我们有的人很着急啊，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中。有些人为父母祷告，祷告了很久都没有信；有的人为配偶祷告，祷告了很久都没有信；那有人祷告三年五年就放弃了。其实有很多人是要很长的时间。这个 George Mueller， 一个德国人，后来在英国办孤儿院，他为他的朋友祷告54年，他死了以后，他的朋友才信主。我为我的母亲祷告9年。信主，父亲20几年，所以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上。我们以为时候到了，怎么还不熟呢？有的需要，这个不是，这个是人，这个不是苹果。苹果有季节，到了什么时候就会熟，但是人有的时间会长。那还有个时候到了，可能不是很好听，就是。有的时候灾祸来临的时候，有人说为什么要有灾祸才信耶稣？但是我说我们人比较这个贱骨头，平安无事的时候就不想不往天看，躺在病床上才仰望天，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不是说祷告灾害来到，灾害总是会来到，但是不管是时候到了或者说有难处，我们的祷告不会落空，我们总是会神照着他的时间来成就。那这个耶稣把这个人带到村外去，其中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伯赛大人他们不信，所以耶稣不要在不信的人当中来浪费时间。有的时候不信的人，当他们看到神迹的时候，会使他们的心更加刚硬，这个是事实。有的越是不信的人，他看到这些事情， 他可以甚至于说这是乱来胡说八道，心会更硬。所以耶稣不在他们中间行神迹，耶稣带他到村外。也那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知道这个人的光景。那如果耶稣在众人面前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了人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周围的人也许会 笑他，耻笑他。你看，你看，看什么东西啊？就嘲笑他，也许，然后就纷纷议论。那对这个人来说，他自己没有很坚固的信心，也许对他有影响。还有这里告诉我们说，吐唾沫在他眼睛上。那这个我们不新奇，上一次我们在前面第七章的后面，耶稣医治那个聋子的时候，也是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看这件事情，这个唾沫不是从卫生的角度来看，而是从医药的方面来看。那在聋子跟瞎子的这个个案里面，不是口水做了什么，不是吐了口水能做什么。今天也有些人拿一个瓶子，然后给人家抹油祷告。也在雅各书里面说，你们做长老的，如果有什么人生病了，要你们去祷告，你们要为他们抹油祷告。不是这个油能做什么，而是抹油的人所依靠的。在这里不是说耶稣吐个口水在他的这个眼睛上他就好了，不是口水的问题，而是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有的时候用一些物质的东西来启发人的思想，或者增加人的信心。就好像许多人去看医生，明明是没有病，但是呢，医生也会给他一些维他命丸。如果说耶稣说你走吧，不是耶稣，医生说你走吧，他说这个医生不好，他什么都不干。所以有些医生就是说，明明你没有病，就给他一点维他命药丸子去吃，不会伤害身体，让他做一点什么事情。所以有些人需要有一些东西，有些物质的东西来抓在手上，来加强自己的信心。耶稣有的时候也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所以他也有时候就说一句话，病就好了。有时候他也经过这些，又吐口水，又按手在他身上，然后他就可以看到一点，看到人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那这个神迹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那这个神迹跟别的神迹有点不一样，说一下子就别的都是一下就好了，但这个有两步。先是看到人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后来耶稣随后又按手在他身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清楚。所以呢，这个神迹呢，我们叫他做缓步的神迹，就是说一步一步的，因为他不是一下子就好了，而是经过几个步骤。先是耶稣把这个唾沫抹在他的眼睛上，然后按手在他身上，问他你看见什么，他就看见人好像树，并且行走。那从这句话里面，有的圣经学者也认为说，这个人可能不是生来瞎眼的，因为他可以分辨树跟人，然后说他以前看过树，看过人，可能后来有得到这个什么病，以至于他眼睛瞎了。所以在他的过程里面，是比一般耶稣医病的时刻要长。那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他就定睛一看，就看见了。第一次看是耶稣问他，你看见什么？可能他耶稣抹了以后，他还没有想要去看，觉得这是什么东西。所以说你看见什么？看见人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所以耶稣就在按手在他眼睛上， 然后他就这个时候就定睛，就是注视的意思，他注视的一看，定睛一看，他就看见了，就眼睛就复了原。那这里我们看到神对每个人的不一样，那耶稣对这个人可以说他的耐心很大，他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身上是不厌其烦的塑造，陶冶，直到我们看的，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的成长很多时候是很缓慢，有的人10年8年好像还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做传道的有时候心里面很着急，看到这个人那个人几年两年三年五年下来生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跟长进，有时候灰心，有时候会放弃，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放弃，主耶稣看到今天的教会他也没有放弃。 Bill Gardner 说一句话，他说礼拜天早上人多是教会的名声好，礼拜天晚上聚会的人多是牧师的名声好，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的人多是耶稣的名声好。结果今天所有的教会耶稣的名声最差，因为祷告会的人最少，但是耶稣没有灰心。到今天有时候祷告会小猫小狗三只，耶稣还在他们中间，耶稣不灰心，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地极听到他的声音。所以这个人耶稣不厌其烦的一次两次把他领出去，把口水抹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按手在他眼睛上，一直希望他可以看得清楚。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恩主。那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他看清楚以后，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个村子也不要进去。啊，前面我讲过，因为耶稣不准他回这个村子，因为他们，因为他不是伯赛大人，并且伯赛大人是一个屡次经过淤水而不结果的不信之城，所以对一个初尝神恩的人，主要他对这样的城市避而远之。在这段圣经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属灵的功课。第一个，经过耶稣医治眼睛得开，他是有一个崭新的视野，人不再像树。我们信了耶稣，对人事物都应该有一个新的看法，对世界上的事也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如果我们信耶稣以前跟信耶稣以后，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事业观，我们的金钱观还是一样的话，那我们看人还是看树一样，还是不够清楚。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再一次摸我们的手，摸我们的眼，让我们能看得清楚，样样都看清楚，对我们的这一生的人事物次序能够摆对，能够看得清楚。第二，耶稣知道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来到耶稣的面前，将我们的苦情向他陈述，向他诉说，他能够了解我们，他也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人是有限的，人是无能的，我们有时候来到人面前求助于人，人所能做的很有限。耶稣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什么样的人来到他面前？瞎眼的，缺腿的，血气枯干的，有病的，心灵忧伤的，失去独生子的，耶稣都能够安慰，都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第三，主的工作要照主的心意，我们就等着瞧，看主要行出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这句话是因为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没有摸他，耶稣吐口水在他的眼睛上。今天我们做主的工作，我们是要等主来吩咐我们，是主要我们怎么做，不是我们要主怎么做。很多的祷告是吩咐主，是要求主，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但是主是有主权的，所以主不是照着我们的心意，而是照着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会看到，我如果愿意这样看主怎么行事的时候，他会行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第四个功课我们可以学到的就是，对粗信的人，我们要给他们保护，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人带到送到不信的人群中，使他们这个粗信的幼羊受到忧懒跟摧残。一个刚刚信主的人进到一群不信的人中，我好像有一次在餐馆里面吃饭的时候，在隔几个桌子那边有一堆人，开始的时候我以为那个人是在传福音，后来再仔细偷听一下，因为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在传福音，就仔细偷听一下，原来是其中有一个姐妹是刚刚是信主的，那两个男的是没有信的，就在那里一直攻，就是批评他，攻击他，他就一句话都没讲，没有看到他讲，只听到那些，就后来越听越清楚，就是讲很多批评基督教的事情。那我想对这个，如果这个人是粗信的话，一定没有什么办法来对抗。所以对粗信的人，主耶稣说连这个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要回家，去到你的亲人那里去，让他们看你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这方面这些多年来是一直没有成功的，就是对刚刚受洗的人，我们没有做好一个跟进的工作，让他们好好的受栽培。所以当他们在出去的时候，刚刚信主受洗，然后不久就不见了，因为在不信的家庭里面，在不信的朋友当中，很容易受引诱，很容易很容易跌倒。就好像有一个听说有一个妇女会，他们妇女一起聚完会以后就打麻将，这个就对粗信的人就是很大的影响。所以有的基督徒的行为影响，也把一个刚信的人送到不信的，让他自己一个人在不信的环境里面去挣扎，也是很可怕的。所以主耶稣说连这个村子你也不要进去，那我们也是对粗信的人要给予好好的保护。那我们希望粗信的人你能够加入一个小组，让弟兄姐妹一起扶持彼此带导，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成熟。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手，耶稣基督的工作，关怀医治救赎许多的人，照着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的光景， 你向我们施恩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不把我们当作一批人，你把我们当作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你眼中看为宝贵，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需要成长的人，需要医治的人，你都是那么细心的照顾，把瞎子领到村外，吐口水，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按手在他眼睛上，使他能够完全的看见，清楚的看见。主今天也按手在我们的眼睛上，使我们能够清楚的看见，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荣美，也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跟看见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好叫我们有一个崭新的视野，有新生活的样式。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